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刘洋，我在南京问候各位。一转眼，2019年已经走到了6月中旬。栀子花又开满了枝头。中国有一位歌手老狼这样唱过，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毕业季跟着六月的风一起吹了过来。毕业季是一段青春回忆的结束，更是一段旅程的开始。对于高考毕业的孩子们来说，毕业以后的去处成了当下最重要的事儿。6月16号，江苏省各个高校同时进行了综合评价录取的测试工作。英国当代作家有哪些？人工智能和对称性有何关联？食物如何保鲜？如何看待抖音等问题都成为了考题。来听江苏台记者周阳、彭迪帆的报道。
南京大学的综合评价录取测试采取的是5:1的单独面试方式，科类分为文科和理科。面试环节，考官首先会确认考生的意向报考专业，通过10分钟左右的时间对考生的表达能力、综合素养和发展潜质进行综合评价。报名文科类的考生王思琴说，当代的英国作家有哪些，这道题让他有些犯难。
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就是感觉像聊天，但其实信息量还挺大，肯定要有语言表达能力，还有就是要多读书，真的是要多读书，多了解文学流派。
南京大学的综合评价录取招生也开放了一些热门专业，比如刚刚获得教育部新增审批的本科专业人工智能，就吸引了很多考生前来报考。这样的热门专业会问到什么问题呢？考生周雨田。
比如说他对我大概生活里面体现对称性，或者数学上体现的对称性和时间上体现的对称性。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刚开始会有点紧张，然后因为可能是没有笔试的时候思考的时间那么长吧，就是要立即回答的那种，就感觉有点挑战性。
另外，如何看待抖音、如何看待老漂族等问题也都是面试环节的考题。在南京林业大学，考场随机分配，考题随机抽取，考生随机分流，考官随机轮场。考生短暂准备过后分批进行面试。考生王浩宇就告诉记者，面试前他对报考学校的校训、教学特色等做了充分的了解，面试时也派上了用场。
他列举了一道题，是但丁的一句话，大意是道德教育比社会教育更加重要。我的答案就是，因为我们南林的校训告诉我们，在授文方面呢，我们首先就是要强化对个人的道德教育，再强化对个人的智慧教育。
不过除了现场应变能力，更多的考生则告诉记者，想要满意发挥还是要靠综合知识的积累。在南京师范大学，考生分文理科在6门科目的试题中选择2道现场作答。考生葛畅表示，有些题目没有预料到，但运用已经掌握的知识还是可以解答的。
我刚才考了一个是电扇，是静止式，它受到墙壁的拉力的，它是转动的时候受到拉力的。电扇如果转动的话，它会有空气会流动，那么空气会给它形成脱离，那么它的拉力就小了。
考生王瑶，
我上午有一个同学有一个题目是孙悟空是怎样克隆的，原来我答的是植物是怎样保鲜的，这个题目 完全就是看你以前学的一些知识。
综合评价测试后，高校根据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测试、高中综合素质评价和高校考核面试等多个维度，按照分数优先的原则进行录取。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考生的高考成绩占60%，测试成绩占30%。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高考成绩占50%，考核成绩占35%。南京师范大学高考成绩占50%，学校面试占30%。而在南京林业大学，则进行多元加权综合评价，形成综合评价分，满分960分。另外，南大、东大等高校的测试成绩将于6月19号在报名系统中公布，考生需于6月19号24时前在报名系统中对报考学校志愿进行最终确认。南师、南林等高校将于6月22号前将入选考生名单上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对这部分考生来说，需在规定时间登录省教育考试院高考志愿填报系统专设的专栏中填报志愿。
高考之后紧绷的状态消散，但是考后综合征也会找上门来。专家指出，考后的2周是考后综合征的爆发时间。那么广大考生应该如何安全度过这段时期呢？江苏台记者王文欢、宿迁台的报道。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考生因为对高考成绩没有底，最近感到压力很大。
突然放松下来，不知道在干什么，突然吃一下睡觉也睡不着。
学这方面可能考的不是特别好，就是因为就有一个题目嘛，就是本来应该做对，然后做错了，然后现在就比较难受。
和一部分忧心忡忡的考生不一样，还有一部分考生选择和朋友一起健身，或者到商店里做一些兼职，甚至有人选择上网包夜玩游戏来补偿自己备战高考的辛苦。
管他怎么样，就是考了就考了，该放松还是要放松，游泳泳啊，是出去跟同学聚聚会啊。
班里好多同学都是去包夜上网来放松自己。
心理医生表示，高考结束后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时期，如果不注意及时调整，很容易引发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出现过度悲观和过度狂欢两种情况，俗称考后综合症。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医生赵子从：
考前呢就比较紧张，好像一种弹簧这种这种比较紧绷的状态，如果一旦放松下来呢，就可能出现一些像睡眠啊或者情绪方面的这种神经衰弱，类似神经衰弱的问题。
心理医生建议考生要学会自我调节，可以通过写日记、找同学、老师、朋友谈心，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运动宣泄心理压力，适当的上网、听音乐、交友等也是很好的放松办法。
首先呢，要有这种规律的饮食睡眠，不要熬夜，不要暴饮暴食，适当的呢做一些体育锻炼，对自己未来所学的专业呢也可以有一些初步的这种安排和一些职业规划。
六月来临，对于一些人来说是离别季，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是考试季。高考刚结束，中考就拉开帷幕。为了中考，江苏全省各地又有怎样的准备呢？这两天，我省各地陆续开启中等学校招生考试。今年各地的中考考点都设有标准化考场。教育部门联合公安、交警、工信、食药监等部门，共同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我们首先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这两天，记者在各个中考考点看到，各相关单位准备工作早已就绪。交警部门已经对各个考点周边的路段实行区域性交通管制，并设置警示标志牌，而学校门口也站了不少前来送考的家长。相对于高考而言，中考的考生们在等候间有说有笑，显得轻松许多，但家长们仍然十分关心，不断提醒和嘱咐着。
做好准备了，会好好发挥，争取考好一点成绩。
准备挺充分的，该背的都背了，感觉还不错。
还可以吧，就是不怎么太紧张，就是正常考试，满怀期待，希望能让父母看到我的成绩。
早上7点半，南通市启秀中学考点门前已经设置了禁鸣标志，行经车辆有序通行，考生们从送考老师手中领取准考证，有序进入考场。南通市交警2大队3中队中队长张旭告诉记者，启秀考点周边总共布置了将近20名警力，早上6点半之前全部到岗。
整个月龙路嘛，从这个西公园红绿灯一直到供电局两边，我们都放了相应的警力，对交通加以疏导。路段上呢，我们有相应的辅警啊、民警人员对这个车辆进行管控，规范电瓶车呢停在人行道盲道以内，两侧设置了相应的停车位。学校附近啊周边是不允许停汽车的，保证我们考生安全。
今年，淮安多部门开展了净化考点周边环境专项行动，加强对施工单位排查和管理，维护考点周边秩序。各级工信部门积极和考务部门配合，做好反无线电作弊工作。淮安市工信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王怀忠：
做好反无线电作弊的宣传、威慑、技术防范工作，打击非法利用高科技手段作弊行为，全力配合考务部门做好各考点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
为了迎接中考，宿迁市各大考点也在衣食住行各方面进行了细致安排。宿阳县交通部门抽调了80台公交车，成立中考爱心车队，保证车辆性能安全、车貌整洁，为全县考生提供交通出行工具。宿阳县中考爱心车队负责人姬福平：
在这个期间，我们又动用了6台备用车，防止突发性事件的发生。我们那些执勤全部对车辆进行一次排查检测，车辆的轮胎、气压、安全性能、刹车制动都进行了排查。
相比以往，今年考间休息及就餐点也有所在考点学校统一提供保障，这也缓解了不少考生在考试期间的不适应感。中吴初中食堂工作人员陈勇：
餐具每天进行3至4次消毒，蔬菜做到3洗3清3汰，所有的食品索票索证，对于每进的每一样食品做到5人以上严格把关，把事故的苗头扼杀在同样状态。
中考正式开考，语文作文题依然是备受关注的。今年的语文作文题给出端午节情境，以你的和我的为题写一篇文章，这也是南京考生首次使用部编教材之后的中考。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具体题目是端午节，奶奶送来一盒绿豆糕，我都不领情，这是你喜欢的，我不喜欢。这件事引发我的深思，请你以你的和我的为题写一篇文章，向校刊投稿。金陵汇文中学朱家伟老师认为，在真情实景下写作文，引导学生关注传统文化，关注生活。题目把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碰撞融合在一起，在改版后的语文教材中，文化和生活相关的作文题比比皆是。
语文课程标准，它提出要引导学生去多角度的观察生活，发现生活当中的丰富多彩，关心当下的文化生活，尊重多元文化、多样文化。2019年的南京作文题，它很好的落实了这个理念。这个作文题比较大的开放度，我的和你的指传统和现代，可以指这个老一辈人和新一辈人的这个生活习惯、文化理解，可以是一些虚化的彼此，比如说本土和他乡的等等都可以。和这个字和谐共生。
作文如何写出彩？南京29中幕府山初级中学徐希老师认为，首先要立足于生活真实的体验。
如果孩子他善于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的话，他应该是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类似的体验的，并且他会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那种深刻的感悟都把它写出来。这种立足于这种真情实感的文章，一定是非常感染人的。还有呢，就是在乎于孩子对于这件事情他有怎样的去思考。我们看到的是冲突和矛盾，但是我们想想，其实这个事情它不仅仅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它也可以由此即彼，一定是有一种传承。
今年中考试卷也是使用统编教材后的第一次和考生见面。在徐希老师看来，试卷最大的特点就是源于教材，同时具有浓浓的生活气息。比如活动探究，考到学生如何采访，让考生设计家长与孩子之间对话，也有让考生创作一首小诗。第二个特点具有浓浓的文化气息，
涉及到我们的南京的历史文化名人，像王导、谢安，比如他关注到了我们的南京的风景名胜燕子矶、清凉门、雨花台，他也关注到了我们的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陵的金箔，还有白菊，多角度、多方位的、全面的来展示了我们南京的文化特色和内涵。所以统编教材要关注活动、关注能力、关注素养，不单单是说要做题，更多的文化活动能力的培养，我觉得更应该关注。这张试卷就会触动我们的家长，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到南京去进行更深度的文化游。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
，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
春宵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是
在梦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6月16号是父亲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父亲是一个沉默、严肃又高大的形象。如果一定要给这个形象一个定义，这个词一定离不开，那就是可靠。但是在你不知道的地方，你生命里最可靠的男人也有着你所不知道的一面。有这样的一个媒体节目，记者采访了一些90后的女孩，问了同样的一个问题：爸爸得知你恋爱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一名叫肉肉好多斤的女孩说，告诉家里我谈恋爱的时候，我的老父亲表示他不想知道这个消息。男朋友第一次到我家的时候，他穿着工作服都不换，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画面：这边我妈热情地招待，我爸说他要去修剪树枝，而且还真的去了。回来以后，他不主动找我的男朋友说话，全程只能听到我男朋友找他尬聊。其实能够感觉到我老爸对于我男朋友挺满意的，但是也能感觉到他高兴不起来。我爸爸其实是对我关心也不会说出来，默默付出的那种，平常对我话很少，但是他知道我谈恋爱的那一刻，感觉他明显有点慌。后来有一次我跟男朋友吵架的时候刚好在家，男朋友明显吵不过我，吵完以后爸爸过来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你脾气太大了，要收敛。但从他的语气和表情，我明显感觉到他并没有怪我，并且内心是愉快的。另外有一名叫旋转吧小陀螺的女孩说，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家的时候，我爸全程不开口。到了吃饭的时候，我妈做了一桌子菜，我爸突然说没胃口，要去房间休息一下，叫我们先吃。吃完饭以后，我妈和男朋友一直在客厅聊天，中途甚至带我男朋友和我大姑小姑打起了麻将。整整一个下午，我爸都没有从房间出来过。后来男朋友一走，我爸立刻从房间走出来，出来立刻对我和我妈一通劈头盖脸，说做这么多菜干什么呢，还一口都不给我留，要你们俩有什么用啊，一点都不管我呀。另外一名叫 Unqueen 的女孩说，分手那天我爸笑得比谁都开心。其实呢，这几位爸爸都非常可爱啊，但是呢，也有一些父亲的表现是有些沉重的。比如说有一名叫平平的女孩说，我爸一直都很少说话，从谈恋爱到结婚，他的反应好像都很正常，没有什么特别的。结婚之前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说去婆家要懂事儿。后来听我妈说婚礼现场他居然哭了，但是我没有看到。其实呢，在所有女孩的描述里，父亲都是寡言的、内敛的，他们不擅长表达，也不擅长交流。子女在外打拼，父亲虽然不像母亲那般的日日询问，但是总是有自己的方式默默关心着在外打拼的子女的一切。跨越万水千山的父爱背后都有哪些故事，我们再来听一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洪先生的女儿毕业后就去了南京工作，因为家乡还没通高铁，所以回家不太方便，平时见面的次数也不多。虽然不怎么和女儿通电话，但是洪先生也会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关心着女儿生活的点滴。洪先生，
儿女永远是做父母的牵挂，即使不联系，每天还忍不住的看看南京的天气预报啊，或者南京的新闻什么的，早饭吃了没有啊，天热不热啊，南京下没下雨啊，下雨了带没带伞啊。
不少男孩子在外闯荡，和父亲沟通更是寥寥，但父亲的关心一样不少。由于工作原因，陈登峰经常周末需要全国各地出差，因此每次回家，父亲总是提前就到车站等候。而父亲手机里天气预报软件地址栏里也都是陈登峰常去的城市。
他会把我经常去的，比如说像浙江宁波、杭州、重庆、深圳或者武汉，他都会把这些列在他的那个手机列表里面，随时查看当地的天气。他会特别留心那个地方的天气情况，打电话会关心我，比如说让我多加衣物、消暑降温之类的。
23岁的刘林一个人在南京读书，印象中妈妈每天都会打电话询问，但父亲甚少。一次回家用家里的电脑搜索记录和妈妈的悄悄话，他意识到父亲的目光一直追随自己，那种感觉很踏实。
我爸电脑上看新闻都是南京，收藏夹里也都是南京发生的一些大事。我妈悄悄告诉我，平时提醒我打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之类的，都是我爸悄悄告诉他，让他提醒我的。
孙正成今年50多岁，女儿在南京的一家会展公司上班。他说女儿经常出差外地做展览，每次办展都会在朋友圈分享一条活动链接，而他每次都会仔细浏览，通过这条链接他就知道女儿工作又去了哪个城市，还能通过直播视频看见女儿工作的样子，好像自己就在女儿身边一样。孙正成：
女儿工作不容易，我也会把她的活动链接分享到朋友圈和家庭成员里面，让亲朋好友看看他的工作成绩和辛苦，给他点个赞，也算对他的一种支持。
父亲两字一念出口，总有一种掷地有声的踏实感。从毛躁青年成长为一位父亲，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爱着自己的子女。父亲节这一天，记者们采访了一些人，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高调炫富。这个父当然是父亲的父。
在少爷记忆中，父亲是个爱打赌的超级英雄。在工作前，父亲跟爷爷立下赌约，工资一定会超过爷爷。最后父亲只用了2年大获全胜。而当他也即将工作时，父亲又跟他说了同样的赌约，还断言他必输无疑。没想到只一个月，少爷就让小乔他的父亲输得心服口服。
在我拿到第一个月正式工资之后，我的月工资就已经超过了他工作十几年以后的月工资。对此呢，他经常愤愤不平，但是呢，这愤愤不平背后，其实他是非常为我骄傲的。
94年出生的刘文说，上班后很多人都怀念妈妈的味道，但他小时候最熟悉的却是爸爸的味道。爸爸是一名公交车司机，看起来比较粗糙，沉默寡言，但把对自己的爱都融入到了烧菜中。高三备考的时候，爸爸总是变着花样为他做饭，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现在每次回家，我爸都会做上一桌子我爱吃的菜，尤其是我最爱的猪肝汤。听我妈说，我爸都是当天一大早就去菜场排队买最新鲜的猪肝。
父爱如山，父亲总是给人以持重的感觉。其实父亲在顶梁柱角色的背后也有着细秀蔷薇的细腻。小潘是个85后，他总是在朋友圈吐槽自己的老爸爱扔东西，然而他知道这只是父亲表面大条，背后不过是对家庭细节的关注。即便老爸的举动常常让他哭笑不得。小潘：
比如说呢，吃早饭的时候想要找我放在饭桌上的一小袋蜂蜜，但是我怎么找找不着。然后我爸哪个习惯就是喜欢乱扔东西，喜欢整理家里面的东西。然后我就问他，他说：“哦，那可能是扔到垃圾桶里面去了。”然后我就去垃圾堆里面找，就是让我又气又无奈。
父爱不声张，往往隐于表面，看似粗犷，却令人心安。小鹏自己就不是个多话的人，与父亲的交流也多半限于一些大事的沟通。父亲自然也不会像妈妈一样整天打电话、发短信嘘寒问暖。前年小鹏出国留学，在机场与父母分别，母亲止不住的不舍念叨，而父亲依旧是那个严肃的模样。直到回国后妈妈一席话，他才看到了这个对儿子一向寡言的男人心中也是无限牵挂。
我爸在机场也没有表现出什么，但是后来听我妈说才知道他还偷偷哭了。所以我觉得爸爸对我们的关心都是那种默默的那种关心。
是海洋，穿过海洋是远方，正在心的方向，睁开爱的翅膀，就让天空铺满星深藏。是谁在不停想？是谁困在一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
春宵不到院里，怎知春夏日时。
在梦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珍珠奶茶、蚵仔煎、大鸡排等等， 吃货们对于台湾的美食可能不会陌生，还想吃点什么新鲜的呢？6月15号，在2019中国特许展南京站中，台湾贸易中心组织10家当地优质连锁业者组成了台湾连锁品牌馆，组团亮相。记者了解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首次涉足大陆市场，登陆南京。独具特色的美食小吃奶茶茶饮引发了不小的热度。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宇威的报道。
台湾地道的茶饮文化是连锁品牌深耕的重要市场，种类繁多的各式茶饮品牌多不胜数。这次来参展的连锁品牌中，多数都跟茶饮有关。而如今的南京街头，各类奶茶茶饮店林立，来自台湾的奶茶品种如何做出特色，跟网红茶饮店竞争呢？展会上，一家茶饮品牌宣称，希望通过时尚年轻的茶饮文化，将珍珠奶茶重新定义。另一家来自台湾的奶茶品牌和果森林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秘籍就是坚果奶，目前已经在香港等地开店，成为排队茶饮店的新网红。
完全没有任何的牛奶比的，就是完全都没有动物的含量，所以我们用很好喝的奶盖，用坚果。我们在台北很多50岁的大叔大妈都会来喝奶茶，但是我们现在在这边，我们稍微大概是在卖12块到32块之间。
如今年轻人很喜欢韩式炸鸡，其实台湾的大鸡排更是一绝。展会上，来自台湾的一家餐饮企业带着炸鸡大师的品牌亮相。该品牌负责人表示，他们已经在台湾开店超过1000家，经营时间超过30年。品牌负责人说，已经在南京开了一家店，经营一年后情况很不错，所以这次决定放开加盟。
要我们的鲜嫩多汁，然后我们自己的腌制配方，我们鸡肉是有腌制过的。我们在台湾经营了30年。
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连锁品牌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宝岛台湾，包括元祖蛋糕、一点点、 COCO 奶茶、康师傅等全国知名的餐饮品牌，短短几年间在多家城市开设了数百间门店。这些餐饮品牌的快速扩张得益于台湾针对连锁品牌，从品牌构思、设计以至行销都有成熟的服务体系。在本次展会亮相的一家连锁公司，就是专门协助年轻人创业，除品牌策划设计外，他们还将提供一站式全天候的物流追踪。
说起奶茶，在南京这是一段不可不提的历史。从学校小店里5块钱的纯手工粉冲奶茶，到如今30块钱高级定制奶茶，奶茶在引诱南京人一步步走进自己的温柔乡。早在2000年以前，南京的第一杯奶茶出现在某小学后门的小店，2个硬币就能买上一杯。那些简陋的小摊子里摆着几罐5颜6色的粉末和一个奶茶封口机，白开水冲开草莓味的、苹果味的、葡萄味的奶茶粉，舀上一勺浑黑的珍珠或者椰果，就着旁边的小摊儿买的炸鸡柳、炸年糕，这是学生时代的 VIP 套餐。奶茶在南京扎根了20年，如今南京究竟有多少家奶茶店呢？据不完全统计，南京的奶茶店早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数据显示，南京有超过6000家的奶茶店。最密集的地方，你甚至可以在南京明瓦廊的一条100米左右的街道上找到汴京茶寮、13茶、厝内小眷村、一点点、贡茶、小斋堂、盗版鹿角巷、一方果然是等等10几家奶茶店。但是新街口周边地区上100家奶茶店都是少说了的。南京的奶茶不仅多，还进入了定制奶茶的高端时代。南京人对奶茶的要求越来越高，得好喝，得好看，得健康新鲜，口味还得自己把控。茶底可选，配料可选，糖度可选，温度可选，奶盖可选，一杯定制奶茶可以玩出上100种搭配花样。绿盐茶底，低卡糖，轻芝士，冰沙少，少糖，少冰，少芝士，少莓果，加脆皮、波奶冻、奥利奥，说起来还真是有点拗口，而且怎么听都像是一碗粥。奶茶店也在顺应着这种高要求推陈出新，每天都在冒出新店和新品，点单的方式也越来越简单化。比如说喜茶可以网上点单，奈雪可以叫外卖，乐乐茶排队的凶狠劲儿也过去了， 就连凑凑火锅这类非饮品店也出了奶茶专柜，同名大红袍珍珠奶茶少糖少冰，茶香清爽不涩，外卖送到你手上的时候冰都还没有化。春天解渴，夏天降温，秋天去燥，冬天暖手，总之没有什么问题是一杯奶茶解决不了的，如果有的话那就两杯吧。6月18号又是一个中国的购物狂欢节。其实呢，从6月1号开始，京东、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巨头就已经提前进入开战状态，打着狂降、满减、送红包的旗号，提前给618预热。618购物节也是许多企业电商的半年收官之战。记者了解到，从生产企业到销售商家，都是摩拳擦掌。
梁木传奇是徐州一家生产实木家居小件以及文创类产品的公司。自2015年公司入驻电商平台，销售额每年都以2倍的速度递增。针对即将来到的618购物节，公司早在一个多月前就把几个加工厂开足马力，订单量增加不少。平时基本不打折的商品，这次618也做到了75折。公司把这次618购物节作为制定下半年营销战略的试金石。梁木传奇品牌创始人焦峰：
我们在618估计会在销量在20万到30万之间。像第二款报的这个产品是1毛价，现在备货大概做到了是300万吧。这个618我们主打就是当天发货啊，然后我们这个618也是今年的作为一个主战场，投入比较大，像这样像一年做了75折了。这一次618对我们下半年的战略是有着比较深远的意义。
为了应对每年618、双11、双12等各种购物狂潮，宿迁各大电商呼叫服务中心都是卯足了劲，提前加大人力储备和人才技术保障。当当网全国客服中心人事行政负责人李广霞：
其实我们这个人才呢，倒不是这种高端人才，因为更多的属于这种线上的后期实操的培训嘛，所以这种经验的累积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相对来说，在文凭上倒我们可以适当的去放宽，但是我们产员我们知道都是以大批量的呼叫为主，大家都是一个指定性的一个人员需求方向。因为宿迁的蛋糕就这么大，各家去分，然后分的都是同一块蛋糕，所以就比较难。
对于即将来到的618购物节，广大电商在积极备货的同时，也对物流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徐州惠尔康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林看来，生鲜农产品的高速增长给自己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但是他在做好618的各项准备工作的同时，最担心的就是消费者不理解的问题。
我们诚挚希望消费者在大促期间理解一下我们商家，因为每年这个时候快递都会出现多多少少的延误，或者是派送时间的增长，我们也是24小时的全方位进行监控快递，让其快速准确的送达给每位消费者。但是618期间也希望我们消费者理解一下我们商家或者是快递小哥，也不要刻意的去投诉我们商家或者是快递小哥，然后让其得到不必要的一个麻烦。
随着618购物节的临近，除了消费者忙着杀价选货，各大电商平台电商商户也都进入备战状态。作为阿里巴巴集团发布的首批淘宝证，进入6月以来，南通家纺城的电商微商们就忙着进行商品收藏加购的数据分析，加大部分家纺产品的生产备货量。南通家纺城微商商会会长九妹家纺负责人陈世伟介绍：
和那个双11的这个出货率都差不多，光包括我们自己价格里面的利润点呢，可能减掉了10%。如果说是平台，比方说是京东啊或者淘宝啊，有那满减活动的话，那我们可能还会有5%的这么一个利润下滑空间。
尽管商家做足了准备，但是购物狂欢节消费者才是主角。面对上半年的最后一次狂欢，记者了解到，剁手党们的购物欲似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而监管部门也加大了监管力度。
打开手机京东、淘宝等电商 APP， 满目喜庆的红色洋溢着节日气息。作为一名网购达人，南通市民小陈很热衷在购物节囤货剁手。今年618购物节也早早地将需要购买的商品放入了购物车。
自己喜欢的店在打折就买呗，有口红还有衣服什么的。
这个618购物节预算多少？
700-800吧。
从积分兑换购物津贴，到加入战队瓜分红包，再到玩叠猫猫赚喵币分红包，各大平台越来越会玩，购物节的打折方式和补贴手段越来越多样化。不过如此花样多招的购物节也让更多的消费者有些反感，购物节成了套路节。淮安市民顾云云直言，自己曾经也是众多抢618年终大促、双十一、双十二零点限时折扣的消费者一员，但当越来越熟悉商家的套路之后，网购体验感也越来越差，甚至觉得各大电商平台打出的价格战也不再那么真诚，因此在购物节消费就变得更谨慎了。
我觉得618作为那个每年两大网络购物节之一，优惠力度肯定还是有的，但是它现在的话就是需要有些前提，你要花时间和精力参与它的一些规则、一些游戏才可以。所以的话，其实优惠力度的话，如果说你是那种有闲的人，我觉得还是可以，就是跟着它的规则走一走，然后的话购物。如果说你本身就比较忙的话，其实的话平时的一些促销也就差不多了。
此外还有消费者表示，每年的购物节一些劣质商品就会出现在网上凑热闹。
我觉得假货太多了，假的胜过于怎么讲呢，这质量跟和它的图片的摆设简直是两个样，然后服务也越来越差，在服务差的情况下还要求我们给他好评，这是最无奈的，对吧。
6月14号，江苏省市场监管局专门针对618购物节发布了消费警示，提醒消费者理性消费，绕开网购陷阱。在南通，当地监管部门从6月10号起，全市范围内确定100家重点监测对象，开展定向监测行动，重点瞄准网络集中促销是否存在价格违法、合同违法行为，是否存在虚假宣传、刷单炒信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监处副处长徐耀华：
像今年上半年，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呢，就对一家入网的经营者没有公示主体信息进行了案件的查处，如果他不公示的话，我们消费者以后碰到了问题去维权的话，就很难找到他这个商家，强化这个他电商平台的主体责任和入网者所售商品的溯源管理，努力为广大消费者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网络消费的环境。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岁月穿梭在我的身旁，静静地流淌，过往慢慢被拼凑织起一张回忆的网，我开始想想留在心中还有几个梦想，却看见了一个人一副伟大的肩膀，我多想回到儿时他的身旁，我多想能够体会他的忧伤，自由的飞翔，不会再迷失方向。父亲的眼睛是心中最亮的星星，望着天空总会想起他宽厚的心，父亲的眼睛来不及拥抱的背影，片刻之间的苍老融化在沉默里，我开始读懂了你的温暖，你的心